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05年6月15日，漫画预言家龙树亮出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他现年71岁，曾精准预言过311大地震，还曾两次用漫画画出过另一场比311更具破坏力的大灾难。一次是1981年，他画出了巨大海啸的异象，以及异象过后那漫天的迷雾，三艘正在接引往生者的游轮。他看见了满街的旧衣服，像是层层叠叠的亡魂。另一次是2021年，他画出了鸟瞰地球的图景，巨大的灾难在地球尺度上发生，海退让日本陆地扩大了1/3到1/4，日本以南、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中升起了沸腾的东西，海中的泥水被挤压和大陆相连的感觉，以及巨大的波浪向四面扩散。还有更远的地方，两条龙正向着这沸腾的区域冲来。有人将他的意象用谷歌地球具象化，发现他预言中说的那个点与菲律宾海底下比黄石火山还大6倍的阿波拉基火山重合。那两条龙呢，与太平洋当中的沙茨基海龙和赫斯中太平洋海龙重合。甚至更有人进一步分析出日本南海海潮以及最近几年突然加速的地球各大板块运动，很可能都与龙树亮梦见的这场巨大灾难有关呢。这两段故事我们先前都专门聊过，这里就不再细说。总之，当人们正在为他这地球尺度巨大灾难而担心的时候呢，预言家龙树亮却在上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是2025年7月5日。所以7月5日的时间他究竟是如何精准预见？他这种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能力从何而来？他有哪些奇异的人生经历？他为什么要向我们透露这一切？以及他以71岁高龄仍敢在7月5日之前20天又出版的这本《天使的遗言》究竟想向我们说明什么？这五大悬疑一一解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有关自己预知梦能力的来源，龙树亮在99年原版《我所看见的未来》和21年完整版《我所看见的未来》中都没有细说。这两本书中，他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他那两本梦日记，以及梦日记中那些精准预言的案例，布莱迪之死、戴安娜之死、阪神大地震等等等等。通过前两本书呢，我们只知道他于1998年44岁的时候去过印度，和印度大师塞巴巴隔空对话，然后他似乎就没头没脑地告诉我们自己拥有了看见未来的能力。包括2021年他画出了这幅地球尺度巨灾，他在完整版中也说最早一次梦到就是在印度，但当时画面还很模糊，自己无法将它具象化。然而在今年6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中，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两个有关自己如何获得能力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他当时49岁，已经从印度归来，并且已经退休，没有再从事繁重的漫画工作。这天呢，忽然有一位不算密友的外女士来找他，外女士当时60岁，说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了，不知为何自己最近也开始对精神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还问龙树亮，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比神明还要崇高的存在呢？转世轮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龙树亮虽然无法回答，但脑海里却不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地方。他一边安慰歪女士，一边说，我知道奈良有座大峰山，据说那里磁场很强，我也还没去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地方。话音未落，歪女士就发出邀请，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了。于是旅程开启，11月的秋色当中，龙树亮对歪女士讲述了自己在印度的一段神奇经历。他说，我自从见过塞巴巴以后呢，就发现有些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这个画面甚至都不是我想回答问题的答案，但如果我拒绝描述画面呢，那画面就会在我脑海里反复闪烁，直到我告诉对方他才作罢。但从印度回来以后，这种画面就消失了，到现在已经4-5年不曾出现过。可是就在你问我有关神明和转世问题的时候，他忽然又出现了，于是我如实向你描述了他的样子。奈良大峰山，这里有天河神社，有龙泉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们来这里。 天河神社中供奉着一位神道教女神大辩才天。深山清流，古院池鱼，静谧的气氛中呢，龙叔亮又跟外女士说，每当脑海中这些画面出现，我都感觉自己像是一部电话，本身无法发声，只是传递脑海中这些画面给提问者。而且我这部电话还不是人人都能用，就连我自己也不行。我曾试着问过自己很多问题，但脑海里空空如也。后来我发现，能让我脑海里浮现画面的提问者身上都有卡玛，而卡玛呢，本质是一个古印度的词汇，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大毗婆沙论》中有详细的汉语解释，就叫做业，或者我们更熟悉的业力这个概念。玄奘还说，业是一种人之行为所产生的东西，包括具象化的行为，走路说话吃喝拉撒，也包括抽象化的行为，善恶思想起心动念，这些业形成了驱动生死轮回的力量，所以也叫业力。万女士听到这里呢，忽然又问，为什么我的丈夫会死？我想知道我还能见到他吗？几乎是一瞬间呢，龙叔亮脑海里又弹出一幅画面，是一个年轻的女士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龙叔亮把画面用笔画了下来，万女士看着看着，眼泪嗖嗖嗖的就流了下来啊，因为画面中那年轻的女士正是她的女儿，而婴儿呢，则是自己的外孙女。这就是龙叔亮在新书中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有关他自己预言能力的故事。他为什么会画梦日记？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一部电话，从小到大身边发生过太多像歪女士这样的灵感瞬间，他相信自己脑海和梦境中出现的这些画面都有预示意义。尤其是自己去印度以后，这些画面一度更加强烈，而且印度之旅还让自己了解到这些画面与业力的某些神秘关系。接着龙叔亮又给我们讲了有关他预言能力的第二个故事，那就是究竟是谁让这些画面出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总结龙叔亮获得能力的经过，大约有这样三次蜕变。首先，他说自己三岁的时候曾经因为爬高从废品堆上摔了下来，背上留下了一道很长很长的伤疤。母亲每次给自己洗澡都会略带自责地说，当时工作忙没有看好你，你疼不疼？接着九岁的时候呢，自己高烧不退，躺在床上难受极了，为了减轻痛苦，他想到了电视上的一句话，如果能客观地看待自己，就能摆脱各种烦恼。于是他开始想象自己飘在空中，从天花板看自己。接着就在这种半梦半醒的幻想中呢，他见到一位白胡子白头发身上披着白衣的老人正微笑着看着自己。他下意识地认为，如果世界上有造物主有神明，那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这位老人的形象早在2021年的完整版中就被龙叔亮描绘过一次，但这次新书当中呢，他又有了更多的补全。他说九岁第一次见到造物主后，自己感到了蜕变，开始脱离儿童的状态，努力学习为家庭分担。随后到了17岁的时候呢，有一场重要的升学考试，自己复习过了头，差点迟到，在马路上一路小跑，结果在路口被汽车撞飞了半圈，倒在了人行道上。而神奇的是，自己只有腿部肌肉拉伤，并且就在车祸不久以后呢，母亲忽然在澡堂内发现自己小时候背上留下的那道长疤竟然消失了。这是自己第二次蜕变，告别了未成年人的状态，开始努力的工作，立志要当一名少女漫画家。接着漫画家的生涯中，那些预知梦的画面开始不断的出现，自己在好友的建议下将梦境全部画下来收集成册，这也就是那两本梦日记的由来。一转眼漫画家的生涯又过了16年，33岁的时候，自己在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算命书，上面写着诸葛孔明和四元四柱，也就是我们的八字命理。龙叔亮好奇地买下了这本书，还按照上面的步骤给自己算命，结果发现自己的寿命不过45岁而已。这让自己感到了第三次蜕变，告别了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青年人心态，他开始谋划45岁之前退休，并且在这之后呢，他的梦境也开始越来越有预见性。就拿完整版里展示过的那些预知梦来说，除了预见弗莱迪之死，其他的预知梦比如戴安娜之死、阪神大地震、311大地震都发生在这之后。 同时伴随着这些预知梦呢，龙叔亮还总能在梦中见到那位九岁时白发老人的意象。他相信那位白发老人在通过自己这部电话向世人传递消息。而这位白发老人究竟是谁呢？破解他的秘密，我们的故事也就来到了第二大悬疑。龙叔亮马上要在新书中讲出自己人生中最奇异的一段经历。很快时间来到了1998年，龙叔亮44岁，他决定退休，放下工作，前往印度。为什么去印度？龙叔亮其实早在完整版里就说过，因为90年代日本出现了赛巴巴热潮，很多电视台都在报道这位印度圣人赛巴巴。可忽然有一次了，当自己第一次从电视上见到赛巴巴的时候，他脑海中意识到，虽然不像，但这就是反复出现在自己梦境中的一个人。而且为了验证这一点呢，他还专门对比了赛巴巴的掌纹，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因此44岁的印度之旅了，在龙叔亮看来是一场朝圣，也是一场解开梦境困惑的探寻。在完整版中，龙叔亮只讲了赛巴巴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在一大堆信众当中，他听到了龙叔亮内心的询问，然后转过来对龙叔亮说了一句 I know， 我知道哦。但其实了，龙叔亮在印度的经历还有很多，他这次又在新书当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他成为电话的体验，当时也是一个从异国他乡来到印度旅游的女生和自己聊上了天，问了自己很多问题，忽然之间自己脑海里就出现了那些不断闪烁的画面。龙叔亮总是这样回答女生啊，我可能不太清楚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呢，就是龙叔亮对脑海画面的描述。而且龙叔亮试过故意不按脑海画面描述，结果发现那画面就会一直闪烁，甚至和下一个问题的画面叠加，这让他非常痛苦，必须如实描述一个接一个的画面才会消失。第二个故事了，就是在这些脑海画面最活跃的那几天，他在梦中第一次看到了那幅地球尺度的巨灾画面，有龙，有地球，有沸腾的东西，还有滔天的波浪。但他当时还看不清楚具体的细节，同时他在梦中还看到另一幅同样模糊且宏大的画面，也就是这次新书的封面。他当时只看得清九岁梦中那位造物主坐在云端发光，身边有气泡小球，下面有巨人行走，有云彩裹挟，还有云层中看不清的人头传动。第三个故事了，就是他回到了日本。1999年7月，他必须向出版社提交自己的隐退作了，也就是那本原版《我所看见的未来》。如何绘制封面呢？龙叔亮很快画出了这样一幅眼泪手掌加一叠梦卡片的结构。画手掌时参考了自己和赛巴巴的掌纹，而画梦卡片的时候呢，则翻开自己的梦日记，把那里面精准预言过的梦境一个个的往上画。可画到凌晨两点，还差一个梦卡片没有画完，龙叔亮实在困得不行了，决定睡十分钟再画。结果梦境中他看到了大灾难发生在2011年3月的字样，惊醒时了，已经天亮了，来不及了，要交稿了。龙叔亮又惊又急，于是在最后一张梦卡片上没有画画，而是按照梦境的提示直接写上了大灾难发生在2011年3月的字样。第二天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还说，你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龙叔亮回答道，反正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就这样1999年的原版《我所看见的未来》出版了。随后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爆发，龙叔亮成了人们熟知的漫画预言家。接着我们的故事也就来到了第三大悬疑，那就是龙叔亮究竟如何精准预见2025年7月大灾难的时间呢？龙叔亮在书中说，本来311之后自己年近60，不想再出现了，但是两件事促使自己站出来发声。第一件事就是先前书里说过的故事，2020年春天有人开始在网上冒充自己散布预言。第二件事则是因为有一天龙叔亮看到了 NHK 拍摄的一部311纪录片，那可怕的画面和数据又将自己脑海中的画面激活了。2010年7月5日这天，多年未见的场景再次在梦中出现， 他上一次出现还是自己44岁在印度那年啊，双龙海啸沸腾的海水。这次龙叔亮看得特别清晰，日本、台湾、菲律宾海，龙叔亮看到了他精准的位置。与此同时，还有大量防灾避灾的意象也在梦境中挤爆了龙叔亮的脑海，他甚至在惊醒后都没有时间细化这些意象，只是飞快地在梦日记上写下了这些文字。有的是防灾避灾的要点，也有的是毁灭性海啸还将袭击太平洋沿岸的警告。梦彻底惊醒，龙叔亮将这一切梦境发生的时间定格在了2021年7月5日凌晨4:18。本来这梦境发生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预示，可龙叔亮为什么又在完整版的后记中写到这一切发生的日期就是2025年7月5日上午呢？原来龙叔亮这次终于透露说，那是完整版定稿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只为了赶上截稿日期。那天清晨呢，自己突然又做了一个梦，和当年遇见311的梦境一模一样，没有画面，只有硕大的字符在梦境中闪烁，是大灾难发生在2025年7月的字样。于是鬼使神差，自己在完整版后记中写下了2025年7月5日上午的字样，交到出版社时又和当年一样，责任编辑们感到不可思议，但自己却依旧略显尴尬地坚持这一时间。至于10天后7月5日巨灾到底会不会发生呢？新书《天使的遗言》中，龙叔亮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却在出版完整版以后，又在3本自己的作品集中补全过这样一幅漫画。是2022年2月5日早上6点的梦境，出现了七月巨灾中的同款双龙，双龙在菲律宾海卷起巨浪，一条探出脑袋，一条潜入海中。为什么肯定它一定是菲律宾海呢？因为注意看画面边缘出现了台湾、冲绳和日本的标记，所以用谷歌地图对应一下，我们发现龙叔亮的梦境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这个位置上的双龙翻腾。再把谷歌地球翻转到平面视角，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而这龙头的位置呢，真的不是阿波拉基，而是我们先前会员频道专门分析过的另外一处台湾外海未知的海底火山带啊，这真的太要命了。紧接着龙叔亮对这幅漫画还有注解，他说请不要在意梦见的日期，梦中出现了两条全白的雄龙和雌龙，鳞片很多，腹部的肌肉线条也非常清晰，他们好像是头朝下潜入湛蓝的大海去追捕什么东西，因为看到了巨大且斑驳的绿色宝石，我感觉那是翡翠。浪花像是玉米淀粉一样起伏，没有激起任何水花，这让我印象深刻。潜水的地点是我之前梦见过2025年7月的那个位置，有某些东西涌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梦让人兴奋，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好消息，龙显得非常强大和精悍，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在梦境分析中，龙和翡翠通常象征着梦想成真，如果我的梦想成真，那么心灵同情心的时代将会到来。所以这双龙足浴代表着某种梦想成真，谁的梦想呢？龙叔亮的梦想是希望一个同理心的时代到来，而他又是代表谁向我们传达这些信息呢？继续破解，故事就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大悬疑，那就是龙叔亮为什么要向我们透露这一切。早在2021年的完整版中，龙叔亮就通过这个预言阪神大地震的梦境向我们介绍过他的任务。这个梦境出现在1995年1月2日，龙叔亮写道，红色的大地上有两个地方出现了巨大的龟裂，空中有一个人，是女性，当我说出带我走以后，对方回答说还没，现在不行哦，5年后吧，过5年我会来接你。这个梦让我很意外，查了很多梦境诊断之类的资料，我发现大地的龟裂和我掌纹上的婚姻线很像，所以是结婚的预知梦吗？还是我寿命将近的日子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5年后呢？我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现在我总算知道那个答案了，那就是我任务结束的日子， 我看到了2025年袭击日本列岛影响整个地球规模的大灾难。如果这是我的任务，防灾，为人们敲响警钟，那任务终结之日就是2025年。曾经爱好者们以五倍原理来解读龙叔亮的这个梦境，因为3/5/15这个梦境发生后的15天，1995年1月17日，大地果真变成了红色，巨大的龟裂出现了，这就是阪神大地震，6000多人罹难，4万多人受伤，32万人无家可归啊！这是20世纪日本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本来这是能证明龙叔亮精准预言能力的一大案例，可是在今年6月的新书当中呢，龙叔亮在前言中就直接否定了这个五倍原理，还说这都是当初那些冒充我的人编出来的原理，要不是我及时站出来，都有一位冒充我的男子和出版社谈好了准备出版完整版的，这完整版的封面我还看过，上面竟然是富士山将于8月爆发的预言，我的出现让出版社急忙开始修改这完整版的内容。所以在这本新书中，有关自己的预言和自己预言背后真正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龙叔亮又给我们讲了这样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02年的11月1日，当时龙叔亮48岁，也就是陪歪女士去大峰山的前一年，他在梦境中发现自己成了婴儿，身体被棕榈形状的3角30所包裹，一点点的沮丧了天国。由于自己在梦中是第三视角，所以龙叔亮看到自己还长着翅膀，是一个小天使的样子。接着他看到了一只手，自己被那手中的光束召唤飞了过去，原来眼前就是多年未见的那幅造物主封面图啊。这次龙叔亮看得更加清楚了，造物主身边的光球就是一个个和自己一样的天使，而造物主之下呢，隐约分为3层，可这3层究竟是什么内容，龙叔亮当时依旧看不清。接着第二个故事，时间就来到了龙叔亮与歪女士同行的那趟旅程，在大峰山天河神社，当龙叔亮画完歪女士女儿抱着她外孙女的画面以后，歪女士了解到这是自己的丈夫托生外孙女回来陪自己了，她感动地又问龙叔亮，人为什么必须要死。这次龙叔亮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梦境中造物主身边的光球，于是龙叔亮心领神会，说为了磨砺灵魂。接着那光球借龙叔亮之口继续说道，要经历很多事情，克服仇恨、愤怒和悲伤，不断轮回，直到真正理解善良、同情、喜悦和情感，灵魂就会被打磨得越来越漂亮。就这样，歪女士与龙叔亮聊天聊到了凌晨2点半，但就在临睡前呢，龙叔亮脑海里却浮现出一小段声音 Celebrate， 他知道这是庆祝的意思，可为什么要庆祝呢？第二天，龙叔亮又和歪女士去了大峰山的龙泉寺，这是一座拥有1300年历史的古刹，供奉着龙王和弥勒。进入龙王殿时，龙叔亮又听到昨晚那声音 Celebrate， 于是他赶紧叫住歪女士说，龙王让我跟你说庆祝。没想到刚说完，歪女士又流下了眼泪，说道，祝就是我的孝名啊，你脑海里那光球就是我的丈夫，是他在托你和龙王向我传话。通过49岁这趟和歪女士的大峰山之行呢，龙叔亮也终于懂了自己的任务，自己和歪女士的丈夫一样，都是造物主身边的光球，也都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可自己的任务真的仅仅是向世人警示防灾吗？到了告别歪女士2年以后，2005年10月13日，51岁的梦境中，龙叔亮又经历了这样3段故事。最晚的梦境中，他又被那棕榈形的3角30所包裹，但这一次呢，他惊奇地发现这30自己认识，就是自己刚换的电脑桌面呢。后来经过查询，这座山是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山。梦境中自己再次飞到了造物主身边，这一次自己终于看清了造物主之下的全貌，而且龙叔亮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任务，是造物主真正想通过自己这部电话指给大家看的内容。 那场7月5日的双龙巨灾也只是造物主想让大家注意接下来内容的敲黑板啊。所以这幅造物主封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按照龙树亮的描述解读它，我们的故事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悬疑。中间盘腿坐着的这位白衣老人就是造物主，造物主身边的光球是天使，而其中一个被画出了具体的小天使形象则是龙树亮自己。造物主之下呢，是一条绝对领域的分界线，这分界线上只有天使和造物主能够到达，同时这分界线上也是有地面的，但这地面龙树亮说抱歉太高了，高到我什么都看不清。然后绝对领域的下一层是圣者们居住的地方，而所谓圣者呢，则是佛陀、基督等等这一类人物，他们也有不少一直在这里等待，直到某一天合适的时机会降临人间，目前已经有8位圣者降临过。圣者之下呢，右边站着是密密麻麻的人在排队，可能说是灵魂更合适一些吧，他们正在按照业的多少排队去到圣者们居住的层面。再往下，中央是一个接待台，它正在处理着左右两边的队伍，一边蔓延向上是等待回人间看一眼的队伍，一边则是等待离开用滚烫的红色水冲洗后就被送离这里的队伍。他们要去哪？龙树亮并没有看到。接待台之外呢，在那些业力者之下还有一群状态轻松的灵魂们，他们似乎没有牵挂，正在放松。继续往下就是地球和灵魂领域的分界线，越过它回到地面，龙树亮看到了大地和富士山，同时他还在这边界上专门写道，以上灵界是灵魂离开身体后聚集的地方，它的疆域和我们的世界一样大。这就是最终龙树亮要传递给我们的画面，这就是他的任务吗？既然他在这幅画面里是一个小天使，那书名《天使的遗言》是否意味着这就是他最后想跟我们说的话？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或许通读全书，这个任务有3层含义吧。第一层，用巨灾的意象来告诉我们要防灾避灾，储备食物、水和现金，在灾难中不要自私，要帮助他人。第二层，他又用一个早在2011年元旦就出现过的梦境来告诉我们，我看到了灾难过后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一个是充满冲突和贪婪的荒凉世界，我看到一个男人独自站在荒原上，手里拿着枪，他周围只剩下贪婪和残余，那些为了贪婪而四处逃亡、杀戮和战斗的人留下的只有空虚，他们无处可去，甚至不知道如何生活，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满怀悔恨地站在那里。另一个呢，则是光辉的未来，一个充满爱的世界，我看到人们充满活力的工作，说着战争就是谋杀，我们再也不想要战争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在等着那些努力工作、渴望生活和幸福的人们。我看到了一幅场景，所有的人都闪耀着光芒，过着各自的生活，阳光灿烂下，那是一个大家互相合作、万事皆向好方向发展的梦境。或许一场大灾难就能带来心灵的净化，我还梦见了一片明亮的住宅区被清澈的水淹没。解梦说，清澈的水是带来希望的好梦，而空无一人明亮的住宅区则预示着人们获得光明的未来。同时，龙树亮在完整版中也解说过这个梦境，他说当他梦见2011年3月的时候是大灾害的字样，而2025年7月则是大灾难，灾难与灾害有区别，莫非这是在说2025年7月5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或许这个梦境就是要告诉我们，未来其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一念之间，当我们都心存善良和爱意的时候，未来也就会自然走向美好的方向。龙树亮还有第三层任务最终的含义，就是通过这幅造物主的图告诉我们世界本来的样子，举头三尺有神明，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皆有业，而一切宗教神佛都是把造物主和业之真实指给你看的圣者，到此为止，其他的事情就留给你自己理解与思考吧。 要是别人这么对你，你是不是也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对别人做，保持微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笑着就没有问题。这是我妈妈的遗言，董书亮在全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或许这才是天使遗言的终极含义咯。另外，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还想跟大家继续解读龙书亮的这位造物主，他究竟是谁？业力的真相又是什么？或许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宏伟星球尺度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却又能和盖亚假说、索拉里斯星、海奥华预言等等科学、科幻以及宗教神秘学的故事暗暗相合，真的让人充满遐想啊！这些内容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双龙逐玉，梦想成真，感觉龙数量是想说十天以后没啥大事儿了。